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十四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十一章一到三十二节，《生命记》第十一章一到三十二节。在你我人生里面，每一天都必须做出很多的选择，大致人生重要的，比方说工作的转换，或是是否要进入婚姻等等，小至到哪里吃饭，要不要接受某人的邀请，每一天我们都必须做出很多的选择。然而在《生命记》第十一章里也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面临抉择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到底以色列人是要决定顺服神还是悖逆神？摩西在这儿就劝告他们顺服神，因为顺服神结果是蒙福，不顺服神呢，结果是咒诅。但圣经讲的咒诅又和我们民间宗教的邪术法术那个不同的，圣经中所说的咒诅是神把祝福拿掉，当神的祝福不在的时候，人所面对的实况就是咒诅。顺服蒙福，不顺服咒诅。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也告诉我们人生的选择，你要人生是有福的人生还是没有福的人生呢？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不从，不从，不从，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面对人生很多的选择里，你需要小心，你需要谨慎，因为你所抉择的方向不是祝福就是咒诅。好，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在这里，律例、典章、诫命、吩咐是同义副词，一样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而这里的常守，常这个希伯来文意思是所有的日子。我们听神的话不是听一天两天，而是在所有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要听神的话。第一节也告诉我们，爱和听话很有关系，你爱神和守神的吩咐很有关系，你爱他，你就必然会听他的话，不会让他伤心，不会背逆他。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对夫妻，丈夫对妻子说我爱你，妻子对丈夫说我爱你， 可是却在生活的实际里面做出背叛对方的事情，那不是爱，那不是真正的爱。爱耶和华的必然会长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因此我也在想，当我问自己说，德仁呢，你今天爱什么？我想爱不只是感性里面一种情愫的冲动，可能是更深层的一种反省。我今天听不听话？第二节，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一切的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在这里我要分享第一点，我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为什么神不和这第二代的所生的儿女说话呢？经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不说话的原因就是没有感情。为什么没有感情呢？不是神不爱他们，而是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来表达，没有经历，没有关系，就没有神的说话。这一群出埃及后的第二代，他们的上一代已经死在旷野，现存的第二代是当时20岁以下的人，而这群20岁以下的人如今长大成人，他们所生的儿女没有看见过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神不向他们说话。神为什么不向他们说话？有两个角度可以来帮助我们思考。一个角度是一个与神没有建立关系的百姓，就算神说话，他们也听不进去。另外一个角度是，这群经历过上帝大能、救赎、管教、威严的这群儿女，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他们要将他们的信仰牢记在生命里，并将这份对神的认识好好的教导儿女。这也是18节、19节以后所要说的事情。但在这里，神要先说，你们这一群认识神的、经历过神的，如果连你们都不爱神，那么那一群没有经历过的，他们怎么爱神呢？如果连这一群有经历过神的，他们都不守神的话语，那么那一群没有经历过的，怎么能够守神的话语呢？在刚才我所读的2节到7节里面，基本上可以从背叛的角度谈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背叛神，一个主题就是背叛神的仆人。 神过去如何降灾在埃及人身上，神过去如何用红海淹没了埃及的军兵，神过去如何带领百姓经过旷野，不要背叛神。而在民数记第十六章，有关于大贪和亚比兰，这些领袖他们拒绝了神为他们所拣选的头羊摩西，于是受到了神的惩罚，地就开口吞灭他们的家眷和一切所有的。反抗神所立的领袖就等于反抗神，背叛神的领袖就等于背叛神。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这群信主经历过上帝恩典的信徒，我们有时会背叛神，甚至我们常常背叛神的仆人。我说这点很严重啊，神的仆人。大贪和亚比兰的事件告诉我们，背叛神的仆人没有好下场的。德人在这里不是要高抬神的仆人，将之神格化。很多神的仆人，或说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有软弱，但是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去推翻他的权柄，或是质疑神对他的设立。神有主权的，我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好像今天这句话，神也对我们说，神就在对我们说话。我们的儿女，我们该如何对待他？待会儿经文会讲。但是神对我们说，你爱我吗？爱我，就应长守我的吩咐。你看见我吗？你经历过我吗？若看见过，若经历过，就不要背叛神，甚至不要背叛神的仆人。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神的拯救不是我们好行为交换来的，而神拯救之后不是将我们放在那里任其败坏烂掉，而是要救拔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活在一个正确正常的生命状态里。我是张德仁，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生命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再一次来重述第十一章的中心主题，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第九节，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第九节的并使这个词儿呢，表达出遵守神的话的一个果效，是就是可以在应许地上长久居住， 享受神所赐福的。而这也是神从前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做过的应许。至于流奶与蜜之地呢，我个人认为下文是很好的解释。第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在这里和埃及地做了一个对比，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用脚浇灌可能是当时在埃及的灌溉是需要靠人工的脚去踩那个水车，需要人工的浇灌。也有学者说这个用脚浇灌呢是含蓄的说法，有可能的意思就是用小便，这个脚呢是生殖器的一种委婉的表达，用小便来灌溉，也就是用了人各样的方法，连小便都用上去了，很人工的，像浇灌菜园一样。这是埃及地，人需要费尽千辛万苦来灌溉才有收成。可是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们先看十四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这五谷新酒和油是在迦南地的三样最主要的产物。而秋雨和春雨呢，秋天雨季开始，春天雨季结束。这个秋雨春雨指的是雨季的开始到雨季的结束，整个雨季的过程都是怎么样呢？有一句话说农夫是看天吃饭的。埃及地需要靠人工灌溉，可是迦南地是看天吃饭的。那个天是谁呢？天就是神。而在这里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十三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只要我们听话顺服神，看天吃饭，神必会降雨来灌溉。埃及地需要人工不断的摆上全力的用心良苦的才能够收成，可是迦南地却不同，他需要仰赖上帝的降雨，而这个降雨呢就自然成为土地灌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十六节特别提醒，当我们顺服蒙福，但人是很败坏堕落的，一旦平顺了，一旦丰富了，就忘恩负义了。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人很奇怪，明明是神赐福给你的，当人蒙福之后，就去感谢巴利啊，因为巴利是迦南地也管下雨的，哦，感谢巴利啊，而不感谢神，心中受迷惑，偏离正路。我的岳母也是如此，她日前心脏需要动一个心导管的手术，她提出需要我们为她来祷告，祷告神。可是当后来送到了医院做心导管，检测出来是不用放这个支架在心脏的血管里面。哎呀，很感谢主。可是当出了手术房，很多的亲戚却说感谢某某偶像的能力医治，使他不用装这个支架的手术。 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人很奇怪，夫妻关系也常是如此，有很多事在贫贱的时候夫妻同甘共苦，可是当富足之后呢，就忘掉了太太怎么样陪他过来的，然后呢另结新欢。十到二十五节是摩西对于顺服与蒙福的再次提醒，但特别第十六节我们也需要引以为警惕。或许你我目前都没有很富裕、很富足、丰富，但也许这个要感谢神呢。太富足，有时容易忘记神。在箴言第三十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从这个角度，我也想鼓励有错误期待的弟兄姐妹，你一直希望神让你很富有、很富裕的。也许《申命记》十一章第十六节，你会为你的现状感谢神，因为你现在的境况也许不是很富裕、不是很丰富，但至少让我们懂得依靠神，不忘记神。
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十八节之后也是提到蒙福与祝福这个主题，特别也讲到了以色列人要教导他们的下一代遵守律法，让他们明白若想要在应许地长久生活下去的关键是在于他们对神话语的遵守。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说到，虽然神应许要为以色列人将迦南人赶出去，但是呢，神也要看看以色列人到底愿不愿意对神忠心。好，接下来呢，我们跳到最后一段来看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祝福与咒诅的宣布与选择。二十六节说，看呢，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二十八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们神领你们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在第三十节说到这个地方是靠近摩利橡树，因此有一些学者说的此地应该是示剑。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创世纪三十五章四节， 约书亚记24:26都有提的，事件附近有棵摩利橡树。而在事件这个巴勒斯坦中部地区的这个位置，如果面对东边，日出之地面对东边这个方向，它的右边就是宣告祝福的山，吉利新山。通常右边是比较尊贵的位置。面对东边的左边呢，就是宣布咒诅的山，以巴路山。神在这两座山上宣布祝福和咒诅，很有意思。我刚才说过，如果你朝向东边的话，也就是背对地中海，你的右手边就是吉利新山。所以吉利新山在整个地图的东南西北的坐标上面是偏向南方。那么相对的，以巴路山呢，就是在北方。南方这座山呢，它是属于比较肥沃的山坡。而北方的以巴路山呢，是属于比较贫瘠的。很特别，神透过地理的图像让以色列百姓看到，顺服就是蒙福。好像吉利新山是宣布祝福的山，而那山坡是很肥沃的。但是相反的，你不顺服神的话，就好像以巴路山一样很贫瘠，就犹如那临到悖逆者身上撤去上帝祝福之后所留下来的那咒诅。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也是一样，在你我身上，我们常常说，真愿我一生是一个有福的人生。我们过年喜欢把那个福那个字把它倒过来，希望象征这个谐音，福到了，福到了。事实上，福到与否把握在你的手中。当我们听神的话，福就到了；我们不听神的话，福就不会到。但若你不听神的话，你要赶紧悔改回转，好像从北方转到南方的吉利新山，你就立时蒙福。期盼你我都是顺服蒙福的神的儿女。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